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大换血，习社任总书记，中共最新九常委名单，李嘉诚突然遭遇晴天霹雳，川普说听说印度将不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川普囤积2.3亿美元冒款，意外金主马斯克自代谢宝和宝器十八味推出后收到很多消费者正面回馈，外用者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亦提升，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换血，习社任总书记，中共最新九常委名单。上个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稿宣布今年10月召开四中全会，并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与此同时，坊间传出一个新的九常委名单版本引起关注。海外时评人蔡慎坤披露，该名单内容为习社任总书记、保留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头衔，丁薛祥出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并入常，陈吉宁出任总理，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蔡奇就转政协主席，北京书记尹力出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办主任，副总理张国清任中纪委书记，重庆书记袁家军任常务副总理，王沪宁、李希出局。蔡慎坤说，这份名单若属实，极可能是个临时政府式的过渡安排，旨在为习退位提供缓冲。他强调无法确认该名单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有一点可确定，尽管习仲挂名军委主席，但军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到了张又侠手上。张天亮从会议措辞分析说，通稿仍强调以习近平思想指导下半年经济，说明他尚未被实质性边缘化，若果是他搞坏经济先至换人，就不应该继续推他的经济理念，因此至少在今年底习不会全面退位，而若在四中全会未交出权力，其他职务亦不太可能松动。另一位评论员唐正远就指，这次通稿一共14段，篇幅异常，未说明四中全会具体日期，显得刻意保留空间。他推测美中之间的第三轮贸易谈判若达成90日休战协议，10月下旬正是休战到期日，届时若四中全会换人，就换了谈判代表，这个巧合几耐人寻味。他还比较2019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当时通稿风格高度习式，而这次却低调务实，更似胡温时期的语言，这个可能反映当前高层风格转变，亦暗示人事军方安排已定，包括涉及苗华案。苗华是军委委员，若他的职务被解除，应在四中全会正式宣布，但至今未有变，或因他被定为反党集团，若习失势，则苗华可能正是新掌权者。同时，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日渐成为公共讨论话题，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一种趋势。吴说，中共当前的经济困境源于制度性矛盾，也即是一党垄断权力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冲突，习的统治加剧这种不可持续性，要有前景的未来，中国必须走出中共体制。李嘉诚突然遭遇晴天霹雳，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星期四表示，若果法院裁定和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营运合同无效，公司合營企業可能會接管巴拿馬運河附近兩個重要港口。長和持有巴拿馬當地港口公司90%股份，該公司擁有位於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25年的營運特許權，並在2021年續簽。自美國總統川普今年因中共對巴拿馬航運業的滲透警告美將接管巴拿馬運河以來， 長和呢份合同就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作為一項大規模全球交易嘅一部分，長和正試圖出售港口嘅股份，但交易受到中共阻撓。今個禮拜，巴拿馬總審計長辦公室向最高法院提起兩個訴訟，旨在宣布長和協議違憲，並以港口營運權續約未遵循必要法律步驟為由，宣布合同無效。巴官員弗洛雷斯在巴拿馬城一次簡報會上說，這份合同很惡劣，是片面濫用職權，損害國家利益。他又補充說，這些港口屬於國家所有，不應由其他人來談判。穆利諾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上說，目前他認為巴拿馬港口合同不會繼續執行，無論是否修訂，他們將等候判決。審計署公開批評這份合同，說合同涉嫌上屆政府存在違規行為，而該交易未為巴拿馬帶來足夠收入，但最近進行的審計全部結果尚未公布。長和股份星期四在香港交易時段下跌 2.2%，創下一個幾月以來最大跌幅。巴拿馬碼頭是李嘉誠擁有的長和旗下43個港口地緣政治敏感交易的核心，貝萊德公司和地中海航運在今年3月達成初步協議，而以近230億美元收購這些長和港口資產，惹來北京不滿。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當局已要求中共國有企業凍結與長和或他的控股股東相關其他企業的任何交易。彭博社報導，法國外貿銀行駐香港高級經濟學家吳國端表示，這種複雜性正表明港口是如何成為具更大地緣政治風險的資產，以及長和為何希望減少他們相關的業務。長和今個禮拜就說，可能邀請一個未透露身份的中國大陸主要戰略投資者加入該財團，此舉旨在安撫北京。據報導，中共國有企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一直在度談判，爭取在財團中扮演重要角色，作為加入該財團的條件。另一方面，任何將港口股份轉讓給中資公司的交易都可能激嬲川普。川普認為，中資企業掌握運河對美國構成軍事安全威脅，並將奪回運河權視為他的一大政治成就。川普說，聽說印度將不再從俄購買石油。川普在星期五表示，他聽說印度將不再從俄購買石油。川普告訴 ANI 知，我知印度將不再從俄購買石油，這個是我聽到的，不知道是否屬實，這個是個好的舉措，我們拭目以待。路透社報導，據貿易消息人士指，至少有兩艘載滿俄石油原定駛往印度煉油廠的船隻，因美的新一輪制裁而改道前往其他目的地。倫敦證券交易所的貿易流量亦顯示這一點。美財政部今個禮拜對超過115個與伊朗有關的個人、實體和船隻實施制裁，其中一些參與俄石油的運輸。川普敦促各國停止從俄購買石油。他警告說，除非俄同意同烏達成一項重要和平協議，否則將對俄徵收100%的二級關稅。據貿易消息人士說，原定在今個月向印度港口運送俄石油的三艘油輪都受到美國制裁。匯豐環球投資研究部就說，印度7月從俄的石油採購量已大幅下降。美國務卿盧比奧禮拜四說，印度和俄的關係是印美關係一個摩擦點。他在接受霍士新聞台採訪時說，印度是盟友和戰略夥伴。他補充，印度購買俄石油正是阻礙他和美的關係。川普禮拜三宣布，將對購買俄石油和武器的印度商品徵收25%關稅，並附加美指定的罰款。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印度加大對廉價俄原油的購買力度，預計在去年俄石油佔印度石油進口量35%至40%，高於2021年的3%。 印度就為佢購買俄石油嘅行為辯護，話作為主要能源進口國，印度必須購買最便宜的原油，以保護幾百萬貧困的印度民眾免受成本上漲影響。盧比奧就說印度擁有巨大的能源需求，而從俄購買石油是因為它的價格優惠。他又補充說此舉助長了俄在烏克蘭的戰爭。他說認為川普表達的明顯不滿是在這麼多其他石油供應商的情況下，印度還在這裡繼續從俄購買大量石油。星期五，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賈伊斯瓦爾再次為印度從俄採購能源和國防硬件進行辯護，說印度和俄之間有著穩定而久經考驗的夥伴關係。賈伊斯瓦爾在回答有關川普關稅政策的問題時還說，印度和美擁有全面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而這種關係以共同利益、民主價值觀和牢固的民間聯繫為基礎，這種夥伴關係經受多次轉型和挑戰。他說他們仍然專注於兩國承諾的實質性議程，並相信兩國關係將繼續向前發展。川普囤積2.3亿美元冒款，意外金主是馬斯克。儘管憲法禁止川普尋求連任，但這位現任總統將通過所獲得的前所未有龐大規模的政治冒款，繼續主導共和黨政治格局。而最新冒款中有一個意外的金主，就是馬斯克。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星期四公布最新文件，川普陣營在今年上半年已累積2.3亿美元政治資金。川普陣營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讓美國再次偉大 MAGA 在今年上半年籌得1.7亿美元，領導政治行動委員會永不投降 Never Surrender 另外籌集2.8亿美元，直至6月底兩個組織合計持有2.3亿美元現金。另外一個獨立的聯合募款委員會還持有另外1.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預計將流入川普更廣泛的政治運作。這筆龐大資金讓川普可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塑造共和黨未來，他已經將目光投向2026年中期選舉，白宮正在幕後影響共和黨國會競選，鼓勵現任議員尋求連任，清除初選挑戰者，甚至參與德州等地的重新劃分選區工作，目標是最大化共和黨力量並建立更忠誠的國會。而向川普捐款的資金激增並不是偶然，資金來源呈現多元化，甚至一些左派和之前反對川普的人亦掉頭轉向支持川普。亿万富翁亞斯亦是 TikTok 的母公司主要投資者，向川普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1.6亿美元，而能源轉讓公司負責人沃倫就向川普的超級委員會捐贈1.25亿美元。另有兩間加密貨幣公司分別捐贈1.0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而最令人驚訝的是，近期和川普之間爆發公開衝突的馬斯克，離開白宮後的6月27日亦向 MAGA 捐贈500万美元。當日他還向涉及眾議院和參議院競選的主要共和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出相同數額，顯示他雖然成立了美國黨，但仲係用真金白銀繼續支持川普。隨住明年中期選舉臨近，龐大資金將讓川普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去支持忠於佢哋願景的候選人，推動喺邊境對中共鷹派政策、能源獨立等議題上的保守派議程。而儘管不會再出現喺選票上，未來亦未必再參加總統選舉，但川普仍然是當今共和黨和美國政治中最有權勢的人物。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